欢迎收听欢乐空间，我是刘江。我们今天要采访的一位嘉宾呢，是以前我们在节目当中还真的是很少采访的类似的嘉宾，就是一位老人，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老人，而且呢也是刚刚移民过来两年的时间。我们今天就要请这位黄先生，黄世康先生呢，跟我们大家聊聊他的故事，还有他来了澳洲之后是怎么样享受这里的生活，怎么样融入这个社会哈、啊？那可能有好多的心得体会。黄先生您好。
你好，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哈、啊，能不能够先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您自己的情况？
我呢今年是68岁了。
嗯，
我在印尼出生，12岁的时候就跟随父母回到了中国大陆，在中国大陆接受的教育，经历过上山下乡，去了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以后呢又去上了大学，毕业以后呢就分到华南热带农业大学任教，1983年我们夫妇俩就调回广州的外国语学院。当时我们的大学老师的待遇非常低，广州的已经改革开放了，我就跟我太太说，我说你就留在大学教书，我看有什么地方呢收入可以高一点，改善家庭生活。那个时候刚好中国大陆旅游业刚刚开始兴起，我就去了广东省中国旅行社任导游，若干年以后慢慢就走到管理层的工作岗位。1991年我就下海了，在香港自己经营一个小的一个旅游公司，一直到2011年我的太太去了基洛世界，我就每年的又到澳大利亚。因为女儿在澳洲读完书以后就留下来成为这里的公民，我就申请团聚，2014年9月份批准，开始了在澳洲的生活。
到现在还不到3年的时间。
不到3年的时间。
听您这样一段简单的介绍，我觉得您是一个，至少来说是一个脑筋十分灵活、不墨守成规的人。1983年的时候，您就从大学的老师的岗位上转去到旅行社当导游，做导游，当时来讲比大学教师的这个收入要多很多。
多太多了，我现在记得当年我那个在外语学院，现在还保留一个工资单，我那个时候是行政21级，每个月工资是68块。
在90年代初您又下海做生意了。
对对，
那能不能够先跟我们讲一下您在12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下，是为什么要跟着父母从印尼回到中国大陆呢？
那个时候当然印尼有一个对华人的排华，那个时候有一个中华工会，我父亲在里面也任一个小小头目，爱国的华侨，他以为呢要投奔新中国才是有前途。当然我们回来了以后也经历了非常多的困难，因为当时呢60年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国家在经历60年代的最艰难的时期，但是呢我们还是非常的感激我们的国家对我们海外回来的侨胞呢还有特别的照顾。在读中学的时候呢，非常多来自农村的同学，他们一天三餐吃的就是地瓜干，我这种呢就是国家还保证有白米饭给我们吃。
那当时您和这些农村来的孩子们都是住在一起生活在一起，每一天都
在
一
起
读书吃饭，可是你们吃的都是白米饭，他们吃的都是地瓜干。
我们国家有保证每个月供应给我们。
那个时候大批的在东南亚的华人，特别是华人青年都回到了中国大陆，当时的中国政府特别是周恩来总理专门有特别的指示，要非常细心周到地照顾这些华侨青年，而且绝大多数华侨青年都安排去大学读书了。当然您那个时候年纪太小，只能够读中学是吧？
对。
那后来您是怎么选择了自己的读书专业去考上大学？
因为那个时候在建设兵团，因为我是属于工兵学院上大学的这一批学生，刚好这个是1972年呢，考了一下，你自己在连队报名，全连通过以后呢，在团部先有一个考试。团部考完了以后，成绩比较好的，又到兵团的师部再考了一次。 当时呢，就是我报名考试的时候呢，我们的指导员实际上就在旁边就跟我说，他说：“哎，小黄，他说你报什么？他说你肯定没有分的。你看，他说那个八连的那个副连长是老共产党员的多少代的那个贫下中农，
嗯，
五连的那个副指导员呢是三代工人的。他说你这个家庭出身不可能，
嗯，
但是我说呢，就是因为当年报名考试。”没有这个要求，说我这种情况不准参加考试。
嗯，
基本上最后我们选的六个人都是老三届，其实不考试了。反而那些党员、贫下中农子弟那些都数理化都考零分的那些人，没有去参加。
所以您当时的领导起码他们还是重视年轻人的才能。
对，
那跟我们讲一讲，您去建设兵团多长时间呢？几年的时间？
我在建设兵团差不多3年。那个时候就是因为中国大陆呢是需要自己保证自己的橡胶，所以这个建设兵团就是在海南岛开方中西橡胶园。我开始就是跟大家一样砍大开方，那个时候我们有天天堵那个阶段。我呢就是在广东人当中呢，跟北方人比呢，我的国语当然糟糕了，但是在广东人当中比较呢，我的国语算是说的比较好，比较流利的，做了文书连长指导员啦，有的说到团部有一些什么报告啊、批判文章啊什么这些，我就会帮他们代笔。再过了一段时间，我就被提上来做了事务长，正式做了兵团编制的一个正排级干部。
上大学是工农兵学院，学的什么专业呢？
对对对，我去的是体育学院，本来呢就是考上去的，我是去了广东中医大学的名额，但是最后下通知的时候呢，是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系。我那个时候还闹了一下群戏，从海口我们是做那个红卫轮回到广州，突然间在我床上有一个长得1.8米的一个高个下来，他问他说那一个是黄世康，我说我是啊，他拼命跟我握手感谢，他说我跟你的那个名字对调了，他是我们那个三师四部政治部主任的儿子，本来他是去华师大，但是因为那个时候呢是还有推荐的成分，就是名额分到四部，四部是有权利在调配。我那个时候呢就是有一点情绪，但是呢就到华师大以后，华师大老师他说我们想要我的中学档案里面呢曾经是少体校的两个运动员的项目，一个是乒乓球运动员，一个是射击运动员，而且都有一点成绩，所以他说我们非常难得四大体系找到也来在一起叫运动员这样的一个人到我们这个学校来，就这样我就过去也很好了。
所以那个时候就已经有走后门的现象了哈，但是看来那个时候的人呢还是有一点淳朴，还特意的找到您来握手致
谢。
那您后来读体育是什么样的专业呢？
什么项目我们都要学，但是呢有专长，我的专长就是乒乓球，有的时候代表体育学院啊出席比赛啊，因为那个时候呢大家都是供给制，全部学费住宿包括吃饭全部国家包的，每次比赛回来就有1-2块钱的补贴，出去做裁判也有补贴，那个时候东西很便宜啊，在广州一碟炒河粉2毛钱，出去打一场比赛回来你就可以5-6碟的炒河粉吃，那就很奢侈的事情。
那在体制内当大学老师啊，包括你原来在建设兵团当司务长啊等等等等的，这个都是有工资的，不用自己去操太多心的，和大家都是这样一个生活水平。那自己去下海开一家公司是不是是完全不同的感觉了？
完全不同。我因为那个时候也想到说希望要让我的女儿能够有条件有机会到国外留学，但是呢在国内的收入呢是没有办法来保证， 所以呢，就是我下海以后保障了女儿能够接受比较好的教育。
在您的这个情况下，也不一定每个下海都能取得成功了。那我们现在再换个话题，就是您在两年多以前，那个时候您已经不再年轻，我想可能也不再工作了，已经65岁、66岁了。那个时候呢，和您的女儿团聚，来到了澳洲，是不是澳洲的所有的生活对您来说都是人生阶段的一个崭新的开始？
非常的崭新的开始。
嗯，
到了澳洲以后，开始的阶段就发现什么都是非常的新鲜，新鲜的空气，新鲜的风光，新鲜的社会，比较兴奋。更新鲜的是人，因为我来这里以后，我就必须要赶尽快的要办证，带上我的护照，我的那个移民厅给我批准在这里定居的手续呢，要找当地的 counsel 呢去办证。我就跟那个工作人员说，我说我的英文非常非常的不好。那个工作人员他说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手把手的帮我，告诉我在哪里填什么，在哪里填什么。很快的，大约是15分钟就全部的表格都填好。
嗯，
完了以后呢，他说还能继续为你做什么服务呢？我突然间心里感觉非常的温暖，突然间会感觉这个是国家的公务员，人民的公仆，为人民服务。非常深刻的有一个这样的体会。
嗯，
因为国内呢，你是需要认识人，或者你是要有相当级别才有这种待遇。我在这里是初来乍到的，完全一个陌生的一个亚洲人的脸孔，到澳大利亚的一个政府机构去办事，给了我非常让我温暖的一种服务，非常的感动，也非常的惊讶。
嗯，
但是这个以后呢，就是我会感觉到的不仅是这个样子，包括呢，我刚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的手机还没有 GPS。
嗯，
我要去看望我认识了几十年的一个老朋友，坐火车，坐公交车，就是一路都需要问人，一路都得到了很多陌生人的当地人的帮忙。最让我感动的是，我问了一个老太太，她刚好就在家门口，老太太她担心她说不清楚，陪我走了6分钟到那个大街上面，让我看到指到我要去的那个街清楚以后，他才走掉。
嗯，
这个是一个陌生的一个老太太，人和人之间的这种关系，他我非常的温暖。我来了以后的第二个月，接到政府给我发的一封信，最近在做一个肠胃的普查，欢迎你参加到这个普查，如果愿意的话，让我把早上的粪便放到他已经准备好这个盒子，通过有机的邮筒给他寄回去。这个是我第一个月以后第一个在意。最后呢，我就告诉我的这个医生，告诉他我曾经在国内做过肠胃检查，也曾经拿掉了一个息肉，他就帮我安排呢到政府的医院做检查。医生说话的态度告诉我的情况也真是有很大的区别，发现了生命在这里呢被珍惜被尊重。
您刚才告诉我们的所有这些故事都使得您觉得来了澳洲之后生活是非常的美好，但与此同时，是不是您也经历了一些困惑一些困难呢？
就在这个新鲜的期过了以后，就发现也有面临很多的自己感觉上面的一些困扰。
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您的困扰？
也就是说这个困扰呢，第一个当然就会是语言，因为我们过去在中国大陆虽然懂一些英文，但是中国大陆的接受英文教育的方式呢都是以法为主，应该你都知道的。
嗯，
真正到了这里呢，你突然间发现呢，你跟这个外国人去交谈的时候，你听不懂他说什么东西。
您是说和当地澳洲人？
啊，是啊，就完全听不懂。
嗯，
也就是他写出来我看得懂，他说出来我听不懂。
嗯，
交际过程当中语言的障碍。
嗯，
第二个呢，就是不像中国大陆，什么方面都比较方便，特别是交通，加上我不开车， 所以有的时候呢就会也感觉到会有一点孤单和寂寞，就会回想这个在中国大陆一起成长的一些大学中学同学，一起工作的同事，
就是想家了，
那就会想家。所以实际上我两年多在这里待一待，我又回去待一待。
您说的这个语言障碍问题，作为您来讲应该说有比较好的基础了，可能对于其他很多很多像您一样的老人后来来和自己的孩子们团聚，这个过语言关真的是一大难题。那您在这儿是怎么样过的这个关，怎么样开始和当地人比较舒服的交流，有什么样的方法，有什么样的心得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里我接触的外国人呢，
我们在这儿不能说人家是外国人，因为我们是外国人，
当地人。就是跟这里的当地人接触的时候呢，是跟中国大陆不一样。中国大陆现在人和人之间呢很难互相信任，特别是陌生人。这里不是的，这里呢你一接触你一谈开呢，他会当你是自己的朋友跟你相处。我跟我女儿住的那个区呢，离开这个家门口呢200米呢就有一个 leisure center， 就是有一个休闲中心、图书馆、健身中心、各种各样的舞蹈、球类运动项目，还有一个泳池。我那是喜欢游水，
游泳
喜欢游水呢，一般我进到泳池我一待我就待一个半到两个小时，经常就在 SPA 的时候呢就是找各种各样的当地人，就跟他们就是用英文乱侃
聊天，
就是跟他们英文聊天。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是认识了一批的当地人，他们大概十几个人，是一个自己的一个小团伙，每个星期的礼拜二礼拜五早上8点到9点半就在泳池活动，结束以后就在泳池的对面呢有一个商场 shopping center， 在那个地方呢找了一个长桌子，1.5小时在那个地方呢大家喝咖啡聊天。
您每次都参加？
最后他说 James， 我们唯一把你这个亚洲脸孔的欢迎你加入到我们这个队伍。我就加入到了他们的这个队伍，他们平均的年纪比我大，有一些70好几，有一些80来岁。
那跟他们这样的交往，是不是也听到了他们分享的一些故事？
实际上我更多的是跟他们聊天，我向他们学东西。比如我会通过跟他们这样简单的交流呢，我会告诉他们我的英文很差，他们也会明白。我就是很惊讶的发现，我那个时候60好几嘛，但是他们70多岁，很多人都还在 part time 的给社会做事，
还在用自己的时间给社会做贡献
啊，还在做工作。所以呢我就会感觉到非常的惭愧，因为我感觉在中国大陆60岁就退休了吧。当然我就通过跟他们聊天，我们就了解到呢他们的那个家庭的那种跟孩子的关系呢是跟我们华人的家庭的跟孩子的关系不一样。他们告诉我他们现在就是几乎当地人都没有跟孩子住在一起的这个习惯，孩子到了18岁以后他们就离开，他们就自己生活，甚至有一些小孩都赚了很多钱。我就会很好奇地问他，我说赚了钱会不会给他，说没有，他们独立了，我们很高兴。其中有一个家庭他是那个孩子是就残疾，那就继续跟父母住在一起。在这边呢就是有跟他们有一起玩了以后呢，我就会有感觉呢我这个英文需要快速的提高。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我告诉我女儿说我不打算跟你们住在一起，我自己呢就跑到另外的一个城市纽卡索，在这个市中心的海边买了一个看到海景的那个 apartment， 我单独在这里。因为在这里呢任何事情，因为如果是跟贝贝和我女婿住在一起，只要是任何跟英文有关系的事情都是我女儿我女婿帮我做了。但是我到了这个新的城市，任何事情，因为这里呢98%到99%都是当地人，任何事情我都必须要用英文来解决。比如说我到了这个教会， 教会的教友在这里下国际象棋，还有打扑克牌的。
嗯，
礼拜天呢，就是我在这里呢，就正在学习涌入这个澳洲社会的当地人的生活。
真的是有意思，您为了独立，为了更好的融入澳洲社会，就离开了自己女儿女婿的家，独立的生活，而且每一天的活动都是安排和当地人在一起，包括您说下国际象棋打扑克都是和他们在一起，
和他们在一起。我想在两年之内解决我的语言问题，
太了不起了，
就是、一定要跟当地的这个时间一样。我现在在这里呢，就有的时候，因为我现在一个人在这里住，这里也发现了跟悉尼跟墨尔本不一样的情况。这里到了礼拜六礼拜天，全部多数的商店全部关门，基本上街上不太有人，但是呢，就在我家门口的这个海边，我们就会看到呢，就是大量的本地人都在享受生活，在海边的这个是酒吧餐厅，他们都在聚会。所以呢，有的时候我在礼拜六礼拜天也会集中去一个这个海边的酒吧，在那边喝杯啤酒或者是喝一杯可乐，因为他每个礼拜六礼拜天下午的2点到5点，他有这个 band， 有歌星唱歌，可以看到很多休闲的那些人，他们也上去跳舞。
那您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和当地人，就是其他的这些人来交往聊天？
对对对，我会就是反正就是这个机会，因为很少，就基本上他们看到我也比较奇怪，但是愿意，就是有的时候会自己主动会去看，有一些他只有一个人的，而且相当年纪，他也希望找一个人倾诉。有的时候呢，我就会跟他们走过去，因为大家会有这个感觉，大家就在一起
聊天。
您
到这个纽卡索住了多长时间了？
我现在到纽卡索住了几个月，3月份这个收楼到现在。
您在当地有没有已经交到了什么朋友呢？
现在比如说现在这个也来我这个基督徒，我现在是在这里呢，我找的这个教会呢是年纪呢都是跟我接近，很多也比我大年纪的这些人，完全是都一直在享受老年平和的这种生活。他们很多比如说是我们礼拜天我们这个主日生活完了以后呢，大家就有一个免费的一个咖啡茶或者一些点心，大家就可以在那边聊聊天。礼拜三是他们下棋打扑克。
刚才说呢，您是和这个教友们去下国际象棋，你以前就会下国际象棋吗？
我在海外的时候10岁11岁我不会下，但是就是已经很长时间就是没有下了。所以这里呢他就很好，他说 James 不要紧，他说我让你飞复飞复，这里的。
所以您多了一个跟别人交往的渠道哈，而且下棋的规则都一样，也不需要语言沟通，很有意思。
对对对。
那您刚才提到一件事，您说您刚刚来到澳洲的时候，第一语言方面有困惑，第二呢有很强烈的孤独感哈，甚至都很想念过去的同学，也就是想家了。在那样一个情况下，您的孩子们，您的女儿女婿啊，跟您有没有什么样的沟通，怎么样来帮助您克服当时这样的这种孤独感呢？我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知道在这儿的很多的华人朋友，自己的父母来了之后，因为自己的工作实在太忙碌了，而这些父母们除了照顾孩子，当孩子长大了不再用他们照顾了，去上学了，上幼儿园了，他们一天在家里边就觉得无所事事，这个时候就觉到了那种孤独，而且语言不通，而且没有朋友。所以有的医生朋友还说，有些老年朋友专门去找华人医生看病，不真的是为了看病，就是要找个华人去跟他们倾诉一下。而这样的一种现象，医生提醒我们说是非常非常值得重视的一件事，因为它直接关系到老年人的身心健康。那您的女儿和女婿在这个问题上，在您遇到这样的困惑的时候，在您有孤独感的时候，怎么样来跟您沟通，帮助您克服这样的困惑呢？
两个啊，我呢是女儿女婿只要约我到哪里，基本上我都会跟着他们走。所以跟着他们走， 第二个呢，就是我女儿也知道，就是她专门就是在这个我们那个小区的群里面呢，建立了一个群。这个群呢，全部都是我这个年龄的这些人。我们也每个礼拜到了傍晚，什么什么是6点到8点，或者是7点到9点钟，就在那个商场，大家会聊聊天。
就是您所在的那个地区，这些老人们有一个共同的微信号，或者是有一个群，
把群给建起来。完了以后，在群里面呢，大家呢
可以聊天，相
互的有沟通。
嗯，
完了嘛，大家坐在一起呢，当然就是会大家就是交流，会交流。这个呢就非常重要，因为这个里面呢就会每个人可能都有每个人的故事。
嗯，
有的时候在家里呢，可能对后辈很难把这个故事讲出来，但是碰到同龄人的时候呢，大家的环境一样，大家的情况一样，所以呢就是聊起来的时候大家就非常开心。
嗯，真的是太好了。
这个呢就是这个呢是我，如果是我自己体会，不知道我能不能这么说啊。
嗯，
就是如果是我自己的感觉，我有的时候推着那个孩子早上啊，因为那个时候我跟女儿女婿住在一起啊，早上比较早起来，那个外孙还比较小，我就出去推他走啊。我自己的经验我是这么想的，我推着他，我还是感谢我的女儿，让我呢出去运动，早晨运动的时候呢，还有个小外孙陪我在走。
嗯，
你如果是抱着这种心态呢，家里的事儿就少很多。
嗯，
如果你这个老人老是以为变成是一种负担的时候呢，就可能会有怨气。
嗯，
我呢就把这作为说，要不我就是一个人走，现在呢有外孙还有表亲跟我一起走，我把它作为一种开心的事情。所以呢，我跟女儿女婿的关系，碰到事情的时候呢，我会回避。避开，第二个呢是等到事情冷下来以后再交换意见，因为毕竟我们年长啊，我们比那些年轻人现在是工作压力大，社会竞争压力大，他们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火气，他们有火气会回到家里面发，是因为我们是他们最亲近的人，他对陌生人怎么发，所以呢，我们如果是能够理解，甚至在这个时候能够，我们作为一个老人能够后退，实际上很多家里面的这些事情是可以把大问题变成小问题，小问题变成没问题。
真的是太好了哈，因为我们知道在澳大利亚很多的年轻朋友把父母接过来之后，大家其乐融融住在一起，但是呢也有的时候有很多的矛盾，比如说在教育抚养孩子问题上的不同的观点，不同的看法呀，生活当中不同的习惯呀，往往老人呢会成为家里边矛盾的一个触发点。可是与此同时，像您这样讲的，您的这样的处理方法又使老人呢成为家里边和谐的这样一个很稳定的中心，真的是太好了。而且我对您刚才讲的邻里之间所有的这些华人朋友，特别是老人们，您的女儿帮助建立一个群，一个微信群，大家可以在群里边不断的交流啊，倾诉啊，倾听啊，而且约着时间去见面喝咖啡啊，有这样的 social 这样的交往，真的是太好太好了。我们也知道在墨尔本呢也有的一些居民区华人聚集的地方，大家同一个邮编号都建了自己的这种小群，微信上的群，互相的通信息，而且呢可以互相的帮助，在有需要的时候哈。我想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听了您刚才的介绍，对于为自己家的老人建一个和邻里之间其他华裔老人的一个微信的沟通方式，一个平台，一个渠道，真的是可以推荐给大家的一个非常好的办法。
是，
嗯，那您刚才说您现在自己又决定来到了这个 Newcastle， 完全是处于一种独立的生活状态哈，这样的一种状态您有没有其他的担心，比如说自己万一身体不适了，比如说自己遇到了什么问题了，那女儿女婿都是远在悉尼，开车过来的话也要很长很长的时间，您对自己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担心呢？
现在至少比如说因为我自己又找自己，至少在这2年到3年 应该，因为我现在就是我家门口就是 Medicare Center， 有一个印度医生，他都已经告诉他说你的健康交给我负责了。
嗯，
他就是我的健康就是交给他。他说建议我每三个月打什么针一次。
嗯
啊，让我建议我，因为我有一点点的高血压，但是不是很高。
嗯，
就是这个他帮我控制，因为自我有一个感觉。
嗯，
我现在就是可能在这里呢，就是住两年到三年吧。
嗯，
语言完全没有障碍以后，也可能回到悉尼啊，也完全有可能，完全有可能。但是现在我非常喜欢这个地方，比较安静，
嗯，
比较安静，而且人和人之间的交流非常的朴素，
嗯，
非常的朴素。这里呢，就是我有什么困难，比如说有一次啊，我那个呢就是申请了网络的那个线，
嗯，
但是呢我就一直怎么搞都接不通。完了以后呢，就是因为这个是，这个 output 这个公司是在墨尔本，他就打了一个长途电话给我，他说应该是那个网络的接口，另外还有一个接口，我就找不到，我就怀疑我可能英文，可能是不是听的有一点问题，
嗯，
而且对整个这个是海外公益的这个结构呢不是太清楚，我自己呢我说你等15分钟再给我电话。我就下去，那个刚好在管理处接待处门口有个老太太，我就把我的故事告诉她，请她帮忙。她就这个就是上来呢，就是那个网络公司在打电话的时候，她帮我去接这个电话。原来是我们那个网线是在另外一间房的那个厨艺柜里面，还有一个 box， 那个地方还有连接的
连接的地方，
他就帮我，我就这个现在这个就解决问题了，因为没有网络，我就会麻烦。这个呢，就是我的一个故事了。
嗯，
就这个呢，就是通过你很诚恳的告诉人家你的困难，这里的人非常乐意的帮你。
嗯，
不认识的老太太，但是以后我认识了，现在她是住在7楼的一个邻居。
嗯，那除了您去教会见朋友啊、下棋啊、打牌啊，您日常的生活还会做一些什么呢？
我日常生活当然就是说，第一个是适当的锻炼身体，
嗯，
因为我不开车，
嗯，
经常很多时候在纽卡索那 city 呢，任何公交车都是免费的。我经常就是免费，我也不坐，就是走路。
您说的这个免费是因为您的年龄才免费吗？还是说对所有的市民都免费？
不是，对所有人都免费。在 city 里面坐公交车，所有人都免费。
嗯，
任何一个公交车都是免费。我现在在这里的日常生活是这样的，
嗯，
第一个呢就是一日三餐你必须自己解决。
嗯，
我最近呢还自己学会了做馒头。
嗯，
发现呢一次比一次做得更加成功。
南方人做馒头应该说是很难的问题，包括我这北方人都不会做。
我过去在建设兵团做过事务长，
嗯，
那个时候呢发面是用面煮，在这里呢现在是用那个泡打粉
啊，
泡打粉。当然现在我就不用水，因为现在这里的牛奶比水还要便宜。
嗯，
就是那个和那个面是用牛奶和的面。
嗯，
这个呢，就自己，因为每天早上是面包，烤面包有一点液嘛。
嗯，
这馒头自己做，自己有的时候看手机或者是看电视，看有什么新的菜肴，自己试做。
嗯，
这个就是解决自己日常生活，跟着呢适度锻炼。当然，因为我自己呢就是比较喜欢弹钢琴，所以基本上每天都会有一两个、两三个时间段，每一次弹了半个小时、15分钟。这里的房子的结构隔音非常好，就是我晚上12点钟弹钢琴，外面都听不到声音的。
嗯，
我曾经有一个小学的同学来过，我专门晚上的时候让他在我那个外面的门口停，我在里面弹钢琴，听不到。
嗯。您是什么时候学的弹钢琴的？
我是60岁开始从五线谱，请了一个专业的音乐老师给我上课。
哇，
这样的话呢，现在即兴伴奏大约在7级到8级的水平。 所以现在基本上就是最近这几年就不用老师了，就是那些那个五线谱，就是即兴伴奏的那些歌曲，如果是熟的很快20分钟就可以弹上了，陌生的呢就要弹一段时间才可以。
太好了，
所以就自弹自唱，
嗯，
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一个是业余的时候，第二个呢就是图书馆生活或者是家里看书的生活，因为这里呢还是我们在图书馆，它每个图书馆奇怪，它都有中文的书籍，
嗯，
有很多书呢是我们在中国大陆看不到，
嗯，
比如说有一些是台湾的一些作家写的书，香港的作家或者是东南亚华侨的一些作家写的书，在这里可以看到，
嗯，
而且可以很安静的看书，有的时候会在图书馆去看书，有的时候会到图书馆把书借回来到家里看。
您刚才还说到锻炼的问题，尽管公交车都免费，你也不坐，
有的时候经常就是走路，大概就是保证自己每天呢有大约有5000步到6000步的走路。如果比如说今天根本就是没有怎么出去走，我会吃过晚饭以后，因为刚好住在那个江边，它有一个这个是那个江边有一个专门给大家步行锻炼的那个地方呢，我就会在那个地方走。
嗯，
坐公交车到它的最头，把那么从那个地方走回来，大概走个3到4公里左右。
真是太好了，听了您的介绍呢，我想听众朋友们大概脑子里都会有一个您的形象了哈，一个非常健康积极乐观向上，生活里充满阳光的老人，真是太棒。您虽然仅仅才移民到澳洲2年多的时间，但您对生活第一是充满了热情，第二呢非常具有独立性，而且是遇到困难遇到各种障碍，不管是语言方面的障碍还是孤独感，您都能够主动的去积极的去克服它，积极的和当地人交往，真的是给我们的老年移民朋友呢可以说是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哈，在这儿呢也特别特别的感谢您哈。那您在节目的最后有没有什么跟其他的老年朋友们可以分享几句的经验，也给他们提供一些帮助？
我就谈不上什么经验了，这个是非常的惭愧。现在就是60多岁70多岁，现在还不算太老的年纪。如果是我的感受，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应该忘掉自己的实际年龄，珍惜自己的生理年龄，让心理年龄永远年轻。
嗯，说得非常好，
珍惜了。
好，非常非常感谢您，黄世康先生今天跟我们分享了您的人生故事，谢谢您。
谢谢，谢谢刘老师。